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听见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在旧约中的训诲言语，由骆云秀老师为您细说分明。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可以在旧约纵览的课程当中和你一起来思想旧约圣经的内容。第29课要和您一起来思想的是旧约圣经大先知书里面的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的作者传统上认为是先知但以理。但以理出生于犹大王约西亚的时代，在公元前605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的时候，当时候的巴比伦王储尼布贾尼撒跟当时候的中东霸主埃及王法老尼哥在幼发拉底河附近的加基米斯交战。在加基米斯大战当中，尼布贾尼撒不但打败了埃及王法老尼哥，他更顺势南下围困耶路撒冷，逼迫犹大王约雅敬要效忠巴比伦，同时也带走了一批耶路撒冷的优秀青年回到巴比伦去。这就是南国犹大的第一次被掳。但以理就身处在当时候被掳走的这一群优秀青年当中，当时他是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但以理书的内容也就是从南国犹大的第一次被掳开始记载。但以理书总共有12章，分成两大部分。第一章到第六章是历史部分，记载了六个从巴比伦帝国一直到波斯帝国期间的历史故事。第七章到第12章则是意象部分，记载了但以理所看见的四个意象。由于但以理书的第二部分第七章到12章内容充满了许多令人难解的意象，因此我们这一课主要和您一起来思想前半部第一章到第六章的历史部分。但以理书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但以理书原文所使用的语言有两种，除了以色列人原来所使用的希伯来文以外，他还使用了当时古代近东地区所通用的官方语文亚兰文。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思想但以理书的内容。但以理书第一章是全书的背景，交代了但以理以及他的三个朋友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的生活状态。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可以说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王，他知道他可以在马上得天下，但是没有办法在马上治天下，也就是说他可以用武力打下江山，但是他不能够用武力来治理国政。因此当他征服了一个地方之后，他就会网罗当地优秀的人才，给予他们最好的物质条件，教导他们巴比伦的文字学问，使他们成为巴比伦帝国可以使用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但以理以及他的三个朋友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被选上可以进入到巴比伦王宫当中，接受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的文字言语以及各种学问的训练。在训练过程当中，他们的饮食也被规定要吃王所吃的食物，要喝王所喝的酒。但以理以及他的三个朋友立志不让这些王的御膳与美酒玷污自己，所以他们请求太监长 只要让他们吃素菜、喝清水就可以了。王的御膳与美酒为什么会让但以理他们受到玷污？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些食物包含了以色列律法所规定不可以吃的东西，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些食物会先祭拜过外邦假神。他们在饮食上的立志得到了上帝的赐福。但以理书一章十七节，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上帝使但以理他们的智慧聪明胜过其他所有的人，因此他们就得以侍立在王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一般来说饮食的种类并不会影响信仰上属灵生命的品质，就如同哥林多前书八章八节所告诉我们的，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但是在吃喝饮食的态度上，却会彰显出我们是否真正看重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否愿意在凡事上荣耀上帝。当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愿意立志在饮食上分别为圣，不贪图口腹之欲，只渴望遵行上帝旨意的时候，即使是在被掳的外邦之地，上帝仍然赐福给他们，使他们得着超乎众人的智慧与聪明。愿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效法但以理他们的榜样，愿意在凡事上遵行上帝的旨意，荣耀上帝的名。就像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所教导我们的，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但以理书第二章记载，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但是他忘了这个梦，他心里烦乱不能睡觉，于是吩咐人将巴比伦的哲士都叫来，要他们把他忘了的梦讲出来，同时要解释这个梦。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把梦的内容讲出来，当然也就没有办法解释梦了。尼布甲尼撒非常生气，下令杀死所有巴比伦的哲士。一听到这个命令，但以理立刻进去见王，请求王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可以为王解梦。但以理和三个朋友向上帝祷告之后，上帝不但告诉他们梦的内容，同时也告诉他们梦的解释。当但以理他们知道了梦的内容与解释之后，他们就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书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这个称颂所说的内容，就是但以理书整卷书的主旨和重点。整卷但以理书写作的目的，就是要使人知道，世界上一切的权柄都在上帝的手中，也都是上帝所赐。上帝凭着他无与伦比的智慧，按着他旨意锁定的时候日期，赐下权柄，也挪去权柄。只有上帝知道这一切隐秘的事，因为一切都是上帝所定的。但以理先告诉尼布甲尼撒，只有天上的神，也就是上帝，可以解开这一切隐秘的事，并且显明未来会发生的事。接着他就告诉尼布甲尼撒梦的内容与解释。 尼布甲尼撒梦见一个大的雕像，这个雕像是四个王国的象征，黄金做的头代表第一个王国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的权势都是上帝所赐的。接下来，白银做的胸膛和膀臂代表第二个王国马代波斯帝国，波斯王古列将会打败巴比伦帝国。再接下来，铜做的肚腹和腰代表第三个王国希腊帝国，亚历山大大帝将会打败波斯大军，成为波斯帝国的继承者。最后，铁做的腿指的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将会接替希腊帝国，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但是这个国将会分裂，成为半铁半泥的脚，也就是半强半弱的帝国。果然，后来罗马帝国就分裂成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而西罗马帝国也在公元后476年灭亡。但是在这些王国之外，上帝会另立一个王国，这个王国永不败坏，直到永远。所以尼布甲尼撒看见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把这个大雕像完全打碎。这个永不败坏、存到永远的王国，就是启示录11:15所说的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当尼布甲尼撒听完梦的解释之后，但以理书2:47，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因着这次的解梦，尼布甲尼撒知道了但以理所信的上帝是拥有一切权柄、拥有至高主权的上帝。但以理书3，尼布甲尼撒可能因为梦见了大的雕像，听了但以理的解释之后，希望自己的王国能够永不败坏，存到永远。因此他造了一个纯金的雕像，并且命令所有的人都俯伏敬拜这座金像。但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他们不愿意敬拜这座金像，这让尼布甲尼撒非常的愤怒。尼布甲尼撒把三个人叫来，再次命令他们要俯伏敬拜这座金像，否则就把他们扔在烈火的窑中。三个人并没有因为面临死亡的威胁就在这件事上妥协。但以理书3:16-18，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尼布甲尼撒命令人把他们三个人扔在烈火的窑中，没想到三个人不但没有受伤，尼布甲尼撒还看到火窑中有四个人在火中游行。当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三个人从火窑中毫发无伤地出来之后，尼布甲尼撒第二次称颂上帝。但以理书3:28-29，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上帝是配得称颂敬畏的上帝，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与上帝相比。但愿我们也能够效法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他们三个人极或不然的信心和勇气，无论任何景况都单单敬畏上帝。上帝必定会在各样景况当中帮助我们、保护我们，并且拯救我们。但以理书第四章，尼布贾尼撒又再一次做了一个让他心中惧怕的梦，因此他又把但以理叫过来，要但以理解梦。尼布贾尼撒梦见有一棵树非常高大，这棵树的叶子非常华美，所结的果子也非常的多，可以做所有动物的食物，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棵树得到饱足。这个时候，有一个天使从天而降，把这棵树砍倒，只留下树墩，并且说，这个树墩代表一个人，要让这个人的心改变，变成兽心，要让这个人变得跟野兽一样，在地上吃草，一直等到这个人承认，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即卑微的人执掌王权。当但以理听到这个梦之后，他有些惊讶，也有些惊慌。他对尼布贾尼撒说，这棵树和树墩所代表的人就是尼布贾尼撒本人。上帝已经命定，尼布贾尼撒将要有一段时间变得跟野兽一样，在地上吃草如牛，一直等到尼布贾尼撒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过了十二个月，有一天，尼布贾尼撒在巴比伦王宫里面行走的时候，他突然觉得非常的志得意满。但以理书四章三十节，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其实尼布贾尼撒王前半句话说的是对的，因为整个巴比伦城都是他一手打造出来的，而且他在巴比伦城里所建造的空中花园还名列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所以他真的是非常的有权势，非常的有大能大力。但是尼布贾尼撒却忘记了，他所拥有的权势和荣耀都是上帝赐给他的。所以上帝在他讲完这句话之后，立刻让他神经错乱，失去人性，像野兽一样在地上爬行，吃草如牛，在野外淋雨，不能住在显他威严荣耀的王宫里。等到时间到了，尼布贾尼撒恢复了智慧聪明，他就第三次称颂伟大的上帝。但以理书四章三十四节，日子满足，我尼布贾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上帝借着一个当时全世界最有权势的王，连续三次让这个王承认上帝是拥有至高主权的伟大上帝。但以理书这卷书的写作目的，就是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有的权柄都从上帝而来， 上帝是配得所有称颂与赞美的上帝。但是那些不知道上帝配得所有称颂与赞美的那些人，他们的下场会是如何呢？但以理书第五章就告诉我们这件事。伯沙撒是尼布甲尼撒的外孙，他是巴比伦帝国最后一任君王拿坡尼度的儿子，拿坡尼度则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婿。当拿坡尼度登基做王之后，因为他无心国政，所以他立他自己的儿子伯沙撒当摄政王。有一天，伯沙撒大摆宴席，邀请了1000个大臣一起饮酒作乐。伯沙撒把从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所掳掠得来的金银器皿都拿出来，要所有的大臣、王后、嫔妃都用这些器皿饮酒。在饮酒的过程当中，还赞美那些用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像。当他们饮酒作乐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人的指头在空中凭空出现，并且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伯沙撒非常惊慌，下令如果有人可以解释墙上的文字，他就让解释的人可以得着赏赐，并且在国中位列第三，仅次于巴比伦王拿坡尼度和他自己摄政王伯沙撒。伯沙撒的母亲也就是太后推荐了但以理，因此伯沙撒就把但以理叫来，要但以理解释墙上的字给他明白。但以理首先举出尼布甲尼撒王当例子。尼布甲尼撒王在位的时候拥有大权、荣耀、威严，各国各族的人在他面前都非常恐惧战惊，因为他对所有的人都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尼布甲尼撒王之所以可以拥有这么大的权势，那都是因为至高的神，也就是上帝所赐给他的。但是因为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妄，所以上帝曾经把他的王位革去，让他变得跟野兽一样，神经错乱，失去人性，在地上吃草如牛。一直等到尼布甲尼撒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他才恢复智慧聪明。尼布甲尼撒王虽然狂妄自大，但是他至少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他愿意悔改，他愿意称颂伟大的上帝，愿意将荣耀归给拥有至高主权的上帝，所以上帝仍然让尼布甲尼撒坐在王位上。但是相对的，伯沙撒就不一样了。伯沙撒其实知道尼布甲尼撒王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却仍然自高自大，不敬畏上帝，把上帝圣殿当中分别为圣的金银器皿拿来饮酒，又赞美那些假神偶像。因此当时候与日期到了，上帝就显出他的指头，在墙上写下他对伯沙撒的判决，然后借着但以理的讲解宣告上帝的审判。墙上所写的字是弥尼、弥尼、提克勒、乌法尔辛。弥尼的意思是数算的意思，经过上帝的数算，上帝决定伯沙撒做王的年日还有巴比伦帝国的年日都到今天为止。提克勒的意思是称重的意思，伯沙撒的一生被放在上帝荣耀的天平上称重，结果发现伯沙撒的一生在至高上帝的面前活得毫无价值。乌法尔辛的意思是分裂的意思，巴比伦帝国灭亡之后将会被两个国家所瓜分，这两个国家就是马代帝国和波斯帝国。这就是上帝对巴比伦帝国还有对伯沙撒的审判。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对伯沙撒的审判也是对我们的提醒。 诗篇90篇12节教导我们，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如果我们不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不懂得在我们有限的年日当中尽力去荣耀上帝，尽力去认识这一位拥有至高主权的上帝，那么到了最后审判的日子，我们的一生就会像薄沙沙一样，在上帝的面前将毫无价值。但以理书第六章，在巴比伦帝国灭亡以后，时间来到波斯帝国大力乌王掌权的时候，大力乌王非常信任但以理，使其他的人对但以理心生嫉妒，于是这些嫉妒但以理的人就设了一个计谋，让大力乌王立下禁令，在30天内如果有人向大力乌王以外的任何神或任何人祈求，将会被扔进狮子坑里。大力乌王因着骄傲就立下了这道禁令，没想到这道禁令却让大力乌王非常信任的但以理被扔在狮子坑里，因为但以理每天都会向上帝来祈求。大力乌王非常后悔，也非常愁烦，但是他救不了但以理，因为王的禁令连王自己都不能更改。没想到第二天大力乌王到狮子坑那里去查看的时候，但以理竟然毫发无伤，因为上帝封住了狮子的口，让狮子不伤害但以理。于是大力乌王借着圣旨称颂但以理的上帝。但以理书6章25到27节，那时大力乌王传旨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是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永远长存的活神，他所拥有的权柄胜过一切的掌权者，没有任何一个在世上的掌权者能够使人得着真正的平安。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像但以理一样，无论任何的境况，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祈求，上帝必定会护庇我们，搭救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大享平安。最后，但以理书7章到12章，上帝借着异象向但以理显示未来将会发生的事，包括了未来许多王国的建立与废去，以色列人被掳70年的日期满了，上帝应许要使以色列人能够归回以色列地，重建耶路撒冷，也预言了人得永生的盼望。以上就是第29课但以理书的内容，我是骆云秀，愿上帝赐福保守您，我们下次再见。